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呢，这个要把《妙法莲华经》这部经这个圆满啊。那么上个星期呢，给大家谈这个《法华经》的要义哈、啊，就是最重要的它的经义在哪里。那么我们讲了一半，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下面的这个半部它的要义给大家来再做一个阐释啊。《妙法莲华经》这部经啊，它的最重要的地方，它的旨趣在哪里呢？啊，那在方便品里头，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佛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第二品里头，续品一接下去，他就谈到这个问题。续品是谈无量义，可是方便品一开始就谈的，要谈的是开示悟入，开佛的知见，是佛的知见，悟佛的知见，入佛的知见。然后在这里谈到了实如，是不是啊？这个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总共有十如。那么其实这整部经里头的这个重要的这一个法脉的啊，就是那个经矿的这个矿脉就在这个地方啊。开佛的知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为我们这个阐释了佛他的本质啊，打开了这个佛的啊，为我们开启的对于佛的真正的一个认识跟体验，所以叫做开佛的知见。在开佛之见里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呢？它就是在于啊，这个超越了我们的障碍啊，那么进入圆满。什么是障碍呢？我们最大的障碍有两个，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无明障啊。那烦恼障呢跟无明这两个一障碍我们了，我们一被这两个东西障碍住的时候，几乎所投射出来的就好像你带一个弄一个玻璃哈，然后用有色的玻璃或一个有影像的一个东西把它放在一个灯的上头，它投影出去的就是那个影像了，就是这些无明跟这些烦恼了。那么超越了这个障碍呢，那你看到的那个本来的那个法性，那么这个部分我们称它是开佛之见。这开佛之见呢，你把它想清楚，在座每一个人年龄都不相同，但是领会会有稍稍有一点不一样。一个人如果不是到了他最后知道已经再活没多久了，如果一个人不是到了觉得我只剩下几口气可以活了，他似乎不太能够真正的死在一条心很清楚的很踏实的去看这个生命。我们很少去爱护自己的生活，爱护彼此之间的生命，爱护彼此之间生命彼此互动之间所产生的那一份慈悲，我们很少。我们只想到了我能够追求越多的东西越好，想要占有越多的东西越好，这个不断的追求 贪嗔痴慢疑的东西就叫烦恼，是他把我们障碍住的。我也年轻过，我年轻的时候虽然自己以为自己清高，其实还是一样在那个地方转不出来。可是什么叫无明呢？无明就是转不出来的时候也找不到那条路叫无明呢。所以禅家就用叫做传灯路，就是我给你一个灯好了，你把那这个灯，你把路子看清楚，把周遭看清楚，那叫传灯路啊。开佛的知见的目的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的圆满性，让我们的人生该怎么过。但是我们也知道，我的人生过完了以后，我再下去是什么，我有所清楚。就好像洞山禅师呢，啊，他这个要圆寂之前，那么他生了病，他很害啊，害给大家亲。你看他多慈悲，你看他生了病，然后哼啊嗨啊嗨给弟子听，弟子们呢跑来看他师父在那嗨得这么大声，所以这弟子也很好学，就问说，师父啊，你嗨得这么痛，病得这么重，那个不病的有没有来看你？意思就是说佛有没有来看你。哎，洞山回答并不是讲他有来看他，他说不是他来看我，说我在看他。他说他长得怎么样？他说我看他的时候没有一点病也没有。开佛的知见就在这个地方。我在这里也顺便跟各位讲，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火不能烧，水不能飘，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这里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哦，你念着观世音菩萨，然后你掉到太平洋去，火不能，水不能飘，火不能烧，不是这样说的，是你念着观世音菩萨，这些水火啊，乃至于这个种种罗刹啊，这个对你的危害，它不影响到你本来的那个开佛之见，这才是尊敬的就近的第一义。我们一般的凡夫是碰到那种问题就留在那个地方打一个结，碰到一点不如不满意就在那边建立一个恨，在那个地方呢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我心里面就在那里啊留下了恨在那个地方，所以一直都是业随身，一直都被境界牵着鼻子走，他没有办法看到看佛之知见。当然你好好念佛，世间里头有感应，你也比较不会碰到那些难题，也是真的，并不是没有。但是第二个，我第一个讲的那个义比第二个还要重要啊。各位，我们来人间走这一趟哈，来这抓哈，都已经有够辛苦啊，已经够辛苦了，难道就一直用我们的事这条锁链，用这个因缘的这个锁链一直锁下去吗？所以第一个是开佛的知见，第二个呢是佛的知见，他告诉我们其实那一个佛的知见就在你的自己亲近的你自己深度里头，你也有，不是你没有，你跟佛没有什么两样，你跟所有其他人都具足，是平等性，都有，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它。但佛现在他把它点出来告诉我们，你也是有的。所以《首楞严经》里头这25位菩萨都是从六根里头直接啊往上回，这个回照到他自己，从反文自性的方式，从这个回光去反照他自己的六根，破自己的六根的结以后，他看到了自己。所以观音菩萨从反文自性里头，他看到了自己原来的佛性。 所以每一个人因缘不同，工作不同，体质不同，所有的造化都不一样啊。所以每一个人虽然不同，但是有一个地方就相同，是佛性相同，所以他点出来了，叫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就是是大圣起信论里头所讲的始觉，他让我们能够悟佛的之见，我能啊，他开启我们，让我们有所领悟，悟佛的之见。我因为有所领悟，我才会去修行，我才会去努力。我因为看到这个人生的这一个原貌，这个本末究竟，我才会这个去修行。所以过去这个神会大师讲说，修行顿中见，悟法见中顿，这句话是当时哈南禅跟北禅哈在华台辩经大会上，这句话是关键性的一句话，大家听了以后觉得完全的觉得神会的这个说法完全领会了。他说到底是顿还是见？人家讲说南中重点在顿，北中重点在见修，是不是？可是呢，人家问他，他却不把这两个化成两个，他把两个换在一起。他说如果要悟法的话，那一定要见，一定是见中顿，一定有见修，然后才慢慢不断的从小悟到多悟到啊这个更多的一个领悟，到最后彻悟，是不是？那是就悟法来讲的话，就修行来讲的话，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顿中见，一定你有所领悟，然后你才会去见修，然后又有新的领悟，然后你才愿意去见修。所以在华台辩经大会上，这句话一讲，那是皇帝在皇帝的面前哈，在这么多的这个请来这么多的高僧，这么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住持哈，还有他们的国师都在，然后在这个辩论里头，他讲出这样子的话来，每一个人在那个地方都有很深的领会啊。所以那是悟佛的之见，入佛的之见，就是我们能修入，我们能愿意去起修，即使见顿跟见都有，最后我们入于佛的本怀，能入于佛的本怀，不是我们眼睛一闭两脚一瞪圆寂的时候才入佛的本怀，应该当下你在修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你就要感觉到你入于佛的本怀。我们以前就给各位谈过的啊，那么这个在这个舍利佛那听到佛陀的解释以后，谈到说啊，我现在才知道我真是佛子，是不是？那个真是佛子的感觉，使我们觉得我好像是在佛的本怀，在佛的怀里一样啊，是佛的这个子女一样，多么的美好，就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所以妙法莲华经告诉我们的是这条路，我们最后入佛的本怀，也自己可以成就正等觉。那么所以开示悟入，可是开示悟入的这个目标讲了以后，他就告诉我们你要把事情看清楚。所以这个实如，即使简单来讲，就是每一部经开头的时候，如是我闻。各位，佛要灭度之前，长老们就请这个阿难问说，佛啊，将来集结这些经典一开始应该怎么写？佛讲了，他说如是我闻。所以我们看起来用白话文来说，就是说 我是如如实实这样听到的，这么一句话，我是如如实实这么听到的。但是其实如是我闻这句话另外一个意涵，是所有的内学造化生的这些古德都会提到这个问题，如是这两个字，应该是我闻到如是的妙法。那什么叫如是呢？就是这个如就是这么的真实，它是影响我们人生，影响我们的幸福，影响我们的慧命，影响我们的修行的如是之法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想要生活的好，想要生活的喜乐，我们要这个最后我们可以这个领悟入佛的本怀。那么如果要这样子的话，就要了解，深深的去了解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如是这两个字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每一部经的经头的如是就在这里解释的。为什么会称它叫经王？是在这里，因为它是最后圆满才讲，是因为大家都成熟了，他还不是一问就说啊，是三请而后说啊，是一请说的时候，他说子不须胡说，你们够讲啊，是看到大家都可以的。第三次讲的是今天来听的人都可以听得懂，而且都可以了解，这个因缘已经成熟了，所以佛才说的，所以叫做原教的说法就是在这里。那么上个星期从这个地方谈到了，也就是说第十四品前面的十四品，它叫机门啊，就是这个智疑大师呢，就是这个隋朝的智者大师把这部经，他把它分成前后两段。前面的十四品经呢，他称它叫做机门。这个机门的意思呢，就是佛所讲的，佛所显在对这些弟子，也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他所讲的这一段，它是一个平面的。可是到了第十五品，到了二十八这一段，它称为本门。什么叫本门？它已经涉入本体世界这个部分来了。所谓的本体世界，就是说这里面来的菩萨已经不再是只有是人间的这个菩萨了，而且是十方来的菩萨互相交谈的这个本体世界啊。我们在这里这个生命在这个地方完成了啊，我们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啊到了临终了，那么我们并不是叫做死亡，我们跟十方诸佛、跟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相契的，没有这个时间与空间是被超越的。所以那一个本门这个意思是应该这么讲，说它就像是一个本，应该说是一个本体世界，本来如如的本体世界这个地方，而我们应该参契到这个部分来才对的。这个地方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听。几年前我的一个高中的老师叫余亮敏，他要退休了，所以在台北的这边有一些学生，他教过的学生就互相的联系，说要不要回去看看要退休的老师。大家说好啊，起先呢联系大概联系的几个人，后来变成二十几个人、三十几个人，结果到最后我们起先跟老师联系的时候，老师说好啊，你们回来很好啊，我很高兴啊，我请你们吃饭，我以后我有退休金了，我请你们吃饭。 但是我们后来联络的结果，200多个人，我们跟他说：“老师，你还假逗一样。”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其实啊，都你教授的这些人都不错哈、啊，我觉得还是我们办哈、啊，我们回去依然办，那就是办这个跟老师聚一聚。好了，那一天大家都回去了，200多个人啊，找了一个这个饭店呢，大家就相聚就谈话。一个一个上来就讲，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主持人就跟我讲说要我讲几句话，我跟他说你千万不要找我讲话，我会讲2个小时的，我不会讲2分钟的，你绝对不能找我讲，我真不会讲2分钟，我你要我讲2个小时我马上答应，但2分钟不要，我无论如何推迟，最后没找我，但是一个一个讲，我跟老师同一桌，那边用餐边一个一个上来谈话，讲一些过去的事情，对老师的怀念，过去的一些这个教导的怀念的话，感恩的话，施恩的话，啊，那突然间到一半，他站起来把麦克风接过去。他今天我们回来了一个名嘴，不叫他讲几句话怎么可以呢？他就交给我了，所以我就临时就上台去讲。我说我们这个数学老师啊，他教了一个名作家出来。我如果是一个有名气的作家的话，他是指导的人之一。他马上说：“我什么时候教过你写作？”我说：“有，因为我出来了以后，我又去做生意。后来我考大学的时候，靠数学这门科才考到政大去。我到政大受到一个国文老师的指导。”所以我对写作才有兴趣，所以是因为你的数学我才有办法进它，这个缘是多么重要啊。我说所以我感谢我们于老师教出一个不错的作家出来。第二个，我说我刚刚不久我读了一篇报道，它是从这个哈勃望远镜在天体的某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个星云，这个刚爆炸的星云被发现了，是一个新的星云，可是天文物理学家们来用光谱来分析，这个星云距离我们约4亿多光年，哎，要光年来计算，4亿多光年有多远？我们不要省了，这个东西有点像佛陀讲的，就是把3000大千世界磨成粉，是不是？那么每一个灰尘算一节，那么总共有这么多节那么长，我看也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那么远，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接到它，接收到这个讯息。